如实之见第八讲，佛陀对其弟子及教法的期许。佛陀在竹林村度过他最后一次雨季安居，那时佛陀生了一场严重的疾病。在雨安居的月圆日，佛陀因为过去的业而感受到非常刺骨难忍的背痛。在过去的某一生中，这位未来将成为释迦牟尼佛的菩萨是一位摔跤者，那时他将对手摔在地上，使对方背脊断裂。当时机成熟时，也就是佛陀薄涅槃前的十个月，这个恶业的果报现起了。所以这个果报是因为业而产生的，此业的力量非常强猛，他的果报将一直持续到死亡才停止。这种痛苦称为自始方中之苦，他唯有在死亡来临时才会停止。佛陀以他的决心来制止这病痛的升起，这不是一种普通的决心。首先，佛陀依色七法及非色七法的观禅进入阿罗汉果定。阿罗汉果定指的是以涅槃为对象的阿罗汉果心长时间地持续升起。修行那些观禅之后，佛陀进入阿罗汉果定。由于观禅的修行强而有力，佛陀的阿罗汉果定也强而有力。从阿罗汉果定出来之后，佛陀立定决心说，从今日乃至薄涅槃日，愿此病不再生起。因为此业的力量强，所以佛陀每天都必须发如此的决心。这种果定称为受行果定、护受果定或命行果定。受行果定是指维持寿命的果定，护受果定是指保护寿命的果定，命行果定是指维持命根的果定。佛陀每天都如此修行。雨季安居之后，佛陀四处游方，最后到达毗舍离。在毗舍区月月圆日之前三个月，也就是阳历二月的月圆日，在遮波罗塔，佛陀决定舍弃生存的意愿，也就是舍受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那天，佛陀做了如此的决定：从今日至毗舍区月的月圆日，我将修行此果定；月圆日之后，我将不再修行此果定。这个决定称为舍弃生存的意愿。那天，当众比丘聚集在大林精舍的讲堂时，佛陀向比丘僧团宣布他舍弃生存的意愿。佛陀对会中的诸比丘说，诸比丘，我已告诉你们我亲身证悟的真理，在彻底学习这些教法之后，你们应该实践他们，开发他们，勤习他们。佛陀教导了他亲身体验的法，在此佛陀说明他对教法以及僧团的期许。一，僧众应当彻底地背诵佛陀的教法，但是单靠背诵是不够的。二，佛陀指示僧众应当实践教法，在巴利文这叫做阿塞维达巴，意思就是我们应当从一再的实践当中了解教法，这翻译为实践。这是佛陀对教法与僧团的第二个期许。三，佛陀指示僧众要开发真理，当我们实践教法时，成长与进步是必要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实践教法时，唯有善法出现在我们的心路过程中，这些善法是戒行善法、禅定善法及智慧善法。 这些善法必须持续不断地升起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为止。如果佛陀的弟子证悟阿罗汉果，他的修行就算完成。因此佛陀的弟子必须实践开发修行，直到阿罗汉的阶段，这是佛陀的第三个期许。要达到阿罗汉的境界，我们必须一再地修行。所以佛陀开示帕呼利嘎达巴，也就是勤习，教导我们应该经常修行。为什么这些期许会出现在佛陀的心路过程中呢？这是为了使纯净的教法能够确立与久住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为了维护纯净的教法，使它源远流长。每位佛教徒都应尽力维护此正法，不使它断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应当努力，然而我们应如何做呢？再重复如下：一，我们应当彻底地背诵佛陀的教法；二，我们应当修行，以便透过亲身体验来了解佛法；三，我们应当修行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。这些是每位佛教徒的责任。如果是佛教徒，就必须遵循这三项教诲修行。不遵循这三项教诲的人，只是挂名的佛教徒，不是真正的佛教徒。彻底遵循这三项教诲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佛教徒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应当下定决心：一，我们将尝试背诵佛陀的教法；二，我们将尝试透过亲身的体验来了解佛法；三，我们将持续修行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。若我们如此实行，那么才可说是活在佛陀的教法中，也就是依佛陀的教法而呼吸。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做呢？这是为了僧团的安宁与和乐，基于对世界众生的慈悲，为了天神与人类的幸福与快乐。如果依照佛陀的教法而修行，我们将能使佛法传递于后世，将能教导天神与人类以下的教诲：一、背诵佛陀的教法；二、修行佛法，以便透过亲身的体验来了解佛法；三、修行佛法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。如果我们如此做，诸天及人将能得到这世间的种种利益和安乐，乃至证悟涅槃。如果不将佛法牢记于心，也不修行佛法，那么我们本身对这些法尚且不了解，又如何能教导天神与人类学习佛法与修行佛法呢？因此，如果我们对佛陀的教法有足够的信心，我们佛教徒就应该尝试将佛法牢记在心，在修行中实践它们，开发它们，直到证得阿罗汉果。你对佛陀的教法有足够的信心吗？在沙门果经的注释里有一句话：真正的三宝信徒能透过修行来表现他们的虔诚。对于一个没有虔诚表现的人，我们不能说他是真正的信徒。如果对佛陀的教法有真正的信心，那么你应当彻底地学习这些教法，修行他们，毫不间断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为止。这些是佛陀般涅槃前的重要仪教。如果对佛陀有信心，我们就应当遵循这些仪教来修行。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父母有信心，我们会听从他们的话。同样地，我们应当听从我们的父亲世尊佛陀的教诲。那么这些教法是什么呢？他们是：一、四念处；二、四正勤；三、四神足；四、五根；五、五力；六、 七觉之七，八圣道分。以上总共为37道品，或者翻译为37菩提分法。在这里，禅师将简要地加以说明。在八力三藏中，佛陀依照听法者的根性，而以不同的方式教导37道品。总结八力三藏所说的教法，不外37道品。若再加以归类，则只有八圣道分。更精简地说，则只有戒定慧三学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学习戒学，以便依戒奉行。若不了解戒学，就无法净化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必须学习止禅，以控制心，使之专一。若不了解止禅的修行方法，那要如何培育禅定呢？若不修行禅定，我们如何能控制自己的心呢？然后，我们必须学习慧学。若不懂得慧学，我们又如何能开发智慧呢？因此，为了净化我们的行为，控制我们的心，以及开发我们的智慧，首先我们应当将佛法牢记在心，其次我们必须实践及开发这些法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为止。所以佛陀在大波涅盘经中多次如此策立弟子，这些是戒行，这些是禅定，这些是智慧。当禅定以戒行为基础而完全开发时，其结果是超胜的，其收获是超胜的。当智慧以禅定为基础而完全开发时，其结果是超胜的，其收获是超胜的。智慧完全开发的心是彻底脱离贪欲、存在、邪见与无明之染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心，如果能以戒为基础，进而控制我们的心，那么定心的力量是卓越的。那样的心能透视究竟的色法，色法以色聚的形态升起，这些色聚可能比原子还小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由这些色聚所构成的。专一的心能分析这些色聚，专一的心也能透视究竟的明法，专一的心能透视明色法的因缘，专一的心能透视明色法及其因缘生灭的本质。这种透视的能力称为智慧，这种智慧因为以戒为基础的定而得以开展。专一的心与智慧乃是意志力，此意志力能导致涅槃的证悟，破除所有执着、所有烦恼与所有痛苦。每个人都有心，当心透过以戒为基础的定而完全开发时，它的观智或智慧能使人从欲望之染与生死轮回中彻底解脱出来。然而，禅定必须以戒行为基础。对于在家居士而言，遵守五戒是必要的。五戒是：一、不杀生；二、不偷盗；三、不邪淫；四、不妄语；五、不使用酒等麻醉物品。这五戒是所有在家佛教徒都必须遵守的。如果违反五戒中的任何一戒，此人即自动失去真正在家佛教徒的资格，他对三宝的皈依也因而失效，他必须重新求受三皈五戒。佛教徒也应戒除邪命，所谓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谋生方式。他们不应当使用以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挑拨、粗话、绮语等手段取得的财物，他们也不应经营五种不道德的生意，也就是武器的买卖、人口的买卖、供屠宰用牲畜的买卖、酒等麻醉物品的买卖以及毒药的买卖。因此，戒行对所有佛教徒都非常重要，不只是为了证悟涅槃，也为了尚未证悟涅槃之前，死后能投生于善道。戒行不清净的人，死后不容易投生善道，因为在临终时刻所做过的恶行通常会升起， 萦回在他的脑海，他将以这些恶行当中之一种作为新的对象，死后通常投生于四恶道中的一道。良好的戒行对现生的快乐与安宁也是重要的，若没有清净的戒行，一个人无法得到快乐与安宁，一个充满恶劣性格的人自然为仇敌所围绕，一个有许多仇敌的人无法得到任何快乐。所以佛陀做了以下的开示：一个无戒无定的人，即使活到一百年，他的生命仍然不值得称赞，还不如只活一天而勤修戒与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透过禅定而完全开发的心，能产生透视涅槃的卓越智慧，并且能熄灭所有烦恼与痛苦。因此我们必须以戒为基础而修行止禅与观禅。修行止禅与观禅时，我们必须修行四念处，也就是：一、身念处；二、受念处；三、心念处；四、法念处。什么是身呢？修行观禅时有两种身，也就是色身及名身。色身由28种色组成，名身由心与心所组成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是五蕴，也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以及识蕴。至于止禅法门的对象也称为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也是色的组合。例如呼吸就是一群由心产生的色聚，如果分析这些色聚，我们将发现每一粒色聚里含有九种色，也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颜色、香、味、食宿与声音。同样的，骨骼也是色聚的组合，如果是一具有生命的骨骼，它共有五种色聚。当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色聚时，它们包含了44种色。在身念处方面，佛陀教导两种修行方法，也就是止禅与观禅。佛陀在身念处中提到安波念、32身分、不净观等，所以我们修行安波念就是在修行身念处。止禅法门都属于身念处。当禅修者修行止禅成功之后，他转而修行观禅，便是28种色，那也是在修行身念处。在修行明业处的阶段，当他观照受时，那是受念处；当他观照心时，那是心念处；当他观照处时，那是法念处。但是只观照受、心与处并不足以达到观智，我们还必须观照与他们相应的其余明法。观照明与色之后，我们也必须观照他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缘，这是缘色受智。证得缘色受智之后，达到观禅的阶段时，我们就可以强调色或受或心或处。所谓强调，并不是指我们只观照一种法而已，我们可以强调色，但也必须同时观照明。然后当我们观照明时，也正是在观照受、心及法。我们也可以强调受，然而单单观照受是不够的，我们也应当观照与它相应的明法、依处及对象。依处及对象就是色法。心念处与法念处的修法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这里观禅就是观照这些名色及其因缘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本质，这些法一升起就消灭，因此它们是无常的，它们受到不断生灭的压迫，因此它们是苦的。在这些法当中并没有一个稳定永久不朽的灵魂，因此它们是无我的。对这些名色及其因缘无常、苦、无我本质的观照，就称为观禅或觉照的法门。因此 当你修行止禅与观禅时，我们可以说你在修行四念处。修行四念处时，你必须具备充分的四正勤，也就是四种正确的精进。四正勤是：一、努力防止尚未升起的恶法升起；二、努力去除已经升起的恶法；三、努力促使尚未升起的善法升起，也就是止善法、观善法、道善法等；四、努力开展已经升起的善法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。要如何修行呢？你必须修行四念处。当你修行时，必须具备充分的四种精进。你应当学习菩萨如此发愿：即使肉与血干枯，只剩下皮骨与腱，我也不放弃修行。如此精进修行时，你必须具备四神足。四神足也称为四如意足，也就是成功的四项要素。四神足是：一、欲，也就是要达成涅槃的强力意愿；二、勤，也就是要达成涅槃的强力精进；三、心，也就是要达成涅槃的强力心念；四、观，也就是要达成涅槃的强力观智。如果有够强的意愿，我们将能达成目标；如果有够强的意愿，没有不能达成的事；如果有够强的精进，我们将能达成目标；如果有够强的精进，没有不能达成的事；如果有够强的心念，我们将能达成目标；如果有够强的心念，没有不能达成的事；如果有够强的观智，我们将能达成目标；如果有够强的观智，没有不能达成的事。以戒行为基础而修行止禅与观禅时，我们也应具备五根。五根是：一、信，也就是我们必须对佛陀及其教法有够强的信心；二、精进，也就是我们必须有够强的努力；三、念，也就是我们对所修的对象必须保持够强的觉察明记；四、定，也就是我们对止禅与观禅的对象必须有够强的专注。如果修行止禅，我们必须只专注于安波念禅相、片禅相等等；如果修行观禅，我们必须只专注于名色及其因缘等等。五、慧，也就是我们对止禅与观禅的对象必须有够强的了知。这五根能够控制禅修者的心，使他不偏向于导向涅槃的八圣道分。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根，我们将无法达成目标，无法控制我们的心。这五根有力量能控制我们的心，使心不离开修行的对象，此力量也称为意志力。当我们强调此意志力时，五根也称为五力。当我们修行四念处时，七觉知也非常重要。七觉知是：一、念；二、责法，也就是观智；三、精进；四、喜；五、清安；六、定；七、舍。此外还有八圣道分，也就是：一、正见；二、正思维；三、正语；四、正业；五、正命；六、正精进；七、正念；八、正定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戒定慧三学。我们必须有系统地修行此三学。这些法合起来是37道品。佛陀期望弟子们能牢记这37道品，并且修行它们，直到证悟阿罗汉果。若能如此修行，我们也将能把这些法传授给后代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及后代的众生都能得到这世间的种种利益和安乐，乃至证悟涅槃。佛陀进一步说：所有名色及他们的因缘皆称为行， 因为他们都由各自的因缘所产生，这些行都是无常的。我们不应忘记无常的本质，由于忘记无常的本质，因此我们对自己、儿子、女儿、家庭等还存着热切的期望。如果能了解无常的本质，那么终此一生我们都会努力脱离无常。我们不应忘记佛陀的规劝：诸比丘，诸行皆归于灭，因此应当精进地奋斗。佛陀又说：如来薄涅槃的日子已经近了，再过3个月如来即将进入薄涅槃。这说明佛陀将完全地离开世间，这些话听来实在令人伤心。然后佛陀又说：我的年寿已尽，所剩寿命短暂。佛陀也向阿难尊者叙述他年老的状况：阿难，我已朽弱、衰老、高龄、年迈，我今年已经80岁，生命已经用尽。阿难，正如一辆老旧的马车，必须费很大的艰难才能维持它组合不散，如来的身体也是如此，唯有靠忍耐支撑才能勉强维持。阿难，只有当如来不理会外在的对象，熄灭某些感受，进入及住于无相的定境时，他的身体才会舒适。佛陀接着说：别离的，我将离开你们，只依靠我自己。这说明佛陀将入薄涅槃，离大家而去。他已将自己的依靠提升到阿罗汉的境界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：因此阿难，以自己为岛屿，以自己为依靠，不寻求外在的依靠，以佛法为你的岛屿，以佛法为你的依靠，不寻求其他的依靠。阿难，比丘应如何以自己为岛屿，以自己为依靠，不寻求外在的依靠，以佛法为他的岛屿，以佛法为他的依靠，不寻求其他的依靠呢？答案如下：诸比丘，勇猛精进，保持正念及清净的戒行，以坚定的决心守护自己的心。因此我们应保持正念与精进，但是对什么保持正念呢？我们应当对四念处或名色保持正念，换句话说，对诸行保持正念。苏西达霍塔皮卡沃意思是：诸比丘，你们应净化自己的戒行，应学习成为具足清净戒德的比丘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修行戒的训练，也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。佛陀说：苏萨玛希达桑嘎巴，苏萨玛希达说明我们应当学习禅定的训练，也就是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桑嘎巴意思是指智慧的训练，也就是正思维及正见。接着阿巴玛达的意思是以观智透视诸行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本质。萨迪曼多则说明，当我们修行戒定慧三学时，必须有足够的正念。最后佛陀说：勇猛精进追求法与律的人，将能超越生死轮回，灭除一切痛苦。因此如果希望解脱生死轮回，我们必须遵循佛陀的教法而修行，那就是八圣道分。让我们在死亡来临之前精进地奋斗吧。愿一切众生安乐。